就是内柱和等柱，前面九柱心呢说过啊，这个内柱啊是初开始啊，修行的时候啊，初开始静坐的时候啊，这个心呢不要向外散乱，把它收回在里边呢，寂静下来，那就叫做内柱。这个等柱呢，就是继续的叫它寂静下来，前后相等。这两个心呢，修行的时候虚勤彻力。那么这个因为初开始啊静坐，它需要勤，精勤的呀，勉励自己，要特别的努力。因为我们这个心呢，久远以来习惯了这个散乱的境界，你忽然间叫它不要乱，这是不容易啊，所以要特别的努力。那么这就叫做力力运转作意，这个力力就是努力的意思。这个运转怎么讲呢？运就是转，那么这个运转就是调令司机。这个静坐的时候啊，叫这个心寂静下来，但是有时候它不寂静啊，它要打妄想，那么就是调和它，叫它不要打妄想，或者是昏沉了，叫它不要昏沉，那叫它心里面明了，明了而又寂静，寂静而又明了，那么那就叫做运转。历历运转呢，都是说我们的这个思想的情况，所以都是叫做作意。景杳应其心中，引令取静的意思。这是第一个作意。次五心直，由沉掉故，终有间断。不能久住，唯有间缺运转作意，这是第二个作意。那么呢，其次这个五心是什么呢？就是九住心的除掉前两心，其次的这五个心，安住、进住、调顺、寂静、对立寂静。这五个心，这五个心呢，就是比前两心呢进步了。静坐的人呢，经过长时期的努力啊，你内心里面有多少功夫了？那么到了最积极性的时候，已经很不错了。但是这里边这五个心呢，还没有成功啊。所以中间有的时候啊还有沉，静坐的时候有时候有沉默的境界，也有吊局的境界，有这样的过失。终有间断，你在静坐的时候心里面能够明静不动啊，这是好的现象。但是中间有的时候不能宁静不动啊，就间断了，被这个昏沉吊局啊，把你这个宁静不动的境界呀、间断了，不能久修，他不能够长久的在这个寂静的境界里边，不能久修。但初开始静坐的人呢，腿子疼。这个心呢，这个动乱的习惯呢，你降服它，这短时期的降服可以，不是长时期叫它不乱，这个降服不来的，所以不能久修。不过到了最积极性的时候，时间是能长的多了，但是还是不是很长久，是不能久修。唯有间缺运转作意， 那么这五个心呢，有这个毛病啊，有这样的过失啊，所以他虽然有多少功夫，有多少寂静的境界啊，但是中间还有间缺的啊，有间隔，有缺少。这个间呢，就是被这个沉掉啊，间隔掉。这个缺呢，就是这个明镜的功夫啊，不能够长时的相续，中间有所缺少。这叫做有间缺运转得意。次第八心时，九柱心呢，五个加两个是七个，那么、后边这个就是第八，第八心叫专注一曲。第八心识啊，那个专注一曲的境界呢，是什么样的呢？是沉掉二者不能障隔。这个时候，这个修行人呢、啊，这个沉默和钓鱼这两种过失、啊、不能障隔他，他内心里面的境界完全是明静不动的，明明了了而又很寂静，不散乱，不昏沉。能长久修，他能够长久的在定里面修行。当然这个人呢，要在别的文上说，要是到了这个境界，他可以七天不出定都是可以的啊，能这样境界。唯无间缺运转作意，这个时候这个人呢，他长久的在禅定里边呢，他所以没有间，没有缺，到了这个境界嘛，叫做无间缺运转作意。不过是虽然是无间缺，但是他还是要特别注意的，他到这个内心里面的境界要特别注意，才能够有这样境界出现的。要是他一懈怠是不行的。是第九心时，第九心呢叫做等次，这个等次就是三摩地，印度话的三摩地，中国话叫等次。第九心就是得了三昧了。这个第九心的时候啊，既无间缺，又不需恒一功用，没有这个沉昏沉沉默钓举的呀、啊。间隔他的明镜不动的境界是常相续的，所以无间缺。又不需恒一功用，他又不需要常时要特别的注意，不用不用那样，他应运的呀，就能够明镜不动的相续下去了。当然是得到这样功夫的人呢，他也有出定，也有入定。那么他要开始静坐的时候，他要收心，把心收回来，就是要注意一下。那么一注又注意就入定了，入定以后就是很应运、很自然的就相续下去了。所以这个地方叫做不恒，不需恒一功用。那这样的境界为无功用运转得已，叫做无功用。这个功用啊，就是特别努力，叫做功用。现在他不需要特别努力，就是也不需要特别注意，他很自然的呀，就是常在禅定里边，所以叫做无功用运转得已。这一共是四个作意。九柱心里面又分成这四个阶段，那么这个我们消失静坐的人呢，是没得三门地，但是从这些书上说的话呢，我们就知道前面的这个境界是这样的。要而初二心时啊，既有有间缺运转，中午心时。必须彻底，这以下的文呢， 又重新的分别一下，所以说要那样子啊，说明这四种作意，那么我们可以知道出两种心的时候，我们的修行的境界在出两种心的时候，既由由间缺运转作意啊，是有由间缺的，中间的无心的时候呢，宜虚彻立，也和前面两心一样，也要特别努力呀、啊，才可以的。那么这样子说，中无心，和前二心都是一样的，都是有间缺，都是要努力。那这样说，为何初二心位呀、啊，不说有间缺运转作意？不说初二心叫做有间缺，中间的五心位呢，不说为有力的运转作意呢，为什么不调过来说呢？那么这是一个问题，这底下回答也是这个问题，说初二心是啊，心于三摩地呀，由取入故取入而得。我们开始静坐的人，在内住等住的时候啊，我们心里面的境界，那也有明镜的成分，所以叫做三摩地。那么现在三摩地啊，有取入不取入的两种不同。有的时候心里面能明镜，不昏真不散乱，那么就入取入于三摩地里面去了。有的时候啊，昏沉了啊，有的时候又妄想了啊，就不取入，不能入三摩地，有这两种不同。以后者长久，后者就是不取入，这个不入三摩地的境界啊，时间特别多，入三摩地的时间很短促。这是初二心呢的相貌，中间的五心那是什么样子呢？注定是啥？中间的五心和前二心不同了，那么这个功夫进步了，它入定的时间长，入定的时间长，就是取入三摩地的时间长，不入三摩地的时间短，故于后者就定障你，所以呀、这个中无心是后者。这个后者就这个定障里面，就说他你入定的时间虽然很长啊，但是你还有过失，还有间缺，就说你是有间缺运转作用。这前者不尔，前二心呢、不是这样子，他入定的时间特别短，所以他应该历历运转，所以就历是历历运转的名字了。是故此二啊，所以共有历历运转的这种需要，都是要努力修行啊。眼现前有间缺运转，再不相同。这个然而啊，这些修行人呢、啊，他在静坐的时候出现的境界呀、啊，这个有间缺的运转呢、啊、是不一样的。因为前二心呢，这个。不入定的时间长，中间的五心呢入定的时间长，虽然都是有间缺，但是和它不一样。眼现前有无间缺运转，我用这个无字，这个无字应该是没有这个无字好一点。眼现前有间缺运转，再不行，这样比较顺利。因为这个无间缺是后边的第三个才是，但是这个法传法师翻译的广论呢也是这样，也是有无间缺运转。故于中间无心呢不建立有力的运转之意，这个知字是错了，应该是做不建立有力的运转作意，这样说，那个意思说，你中间无心呢、啊，虽然入定时常，但是你还没成功啊，你还是有间缺的呀，只是 除出他的毛病，这样意思。含也含藏着利利运转的意思在内。此佛说《般若蜜多论》云，前面这个提出一个问题解答完了，这底下又是勉励这个修行人的话，又在这部书上说，由无间欲切精勤修净律，要恒持怠惰瞻目不出佛，欲切法已而不得无停止。由无间欲切，由于我们修行的人呢，要不间啊，不间断，没有这个无间的，或者说是我们长时期的修行叫无间，或者说是静坐的时候没有昏沉掉语的间隔，这样的修止观的也叫欲切。这精勤修净律啊，我们修行的时候啊，要精勤修行啊，要尊敬他，不能够做很多事情，要精勤不懈怠的修行这个禅定的，要这样修行。这个做别的事情呢，有意愿就做，没有意愿也可以不做。这个禅定这个事情可不同，禅定非要精勤才能够修成。这个静虑就是心里面寂静，没有妄想，但是心里面还是明明了了有观察的智慧的，这叫做律。要恒时怠惰，也精勤修净律啊，你有成功的可能的。要是长时的怠惰啊，懈怠，是欲切法眼的修止观的人呢，静坐的人也是一样的。你要不要间断啊，是不得无停止。你没得到禅定的时候，你不要停下来啊，你要是长时期的精进修行啊，你才能得禅定的。那么这一段文啊，是发这个九住心呢分成四种作意啊，说明这个次第。是处在欲切实地论的声闻地里边，这一段说完了，这以下呢说这个毛三修已成半止量，这是说我们长时期的努力也修行成功了啊，得到禅定了，得到禅定了，这个究竟怎么叫做得禅定，怎么叫做不得禅定，这个得不得的这个量，这个分际啊，是什么情形呢？所以说啊，是叫修已成半止量。这里分成三段，第一段是成半未成半奢摩陀之界限啊，说出中间的界限，这是第一段。第二段呢，依奢摩陀取中道轨，这个要依止这个止，依止这个奢摩陀，中国话是止，依赖这个止啊，去进取啊其他一切圣妙的啊道心。你不管是得色界定啊，进修色界定。或者是修要出佛法中的圣道，都需要依赖奢摩陀做基础才能够修行的。所以奢摩陀是取总道轨，是取一切道的一个定轨，一个法轨。你没有奢摩陀的基础啊，那些道都不能进修的，这样意思。第三段呢是别取世间道轨，特别的说明啊，奢摩陀可以进取世间道的轨在，就是得到奢摩陀以后啊， 可以修色界定，这个色界定啊，就是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呢，是世间的功德法，世间的善法。分这么三段说明这个承办的量。那么第一段啊，就是承办未承办奢摩陀的界限呢，又分成两段。第一段是出宣说正义，宣说这个承办不承办奢摩陀的这个正义。第二段呢，有作意相的断义。这个有作意就是得到奢摩陀的相貌，究竟怎么叫做得到奢摩陀呢？把这个相貌说一说，即断义。这中间还有疑问啊，在初段这个疑惑。分成两段，现在这个第一段呢，宣说正义啊，这里面又分成两段。第一段从得未得圆满清安，而说得未得奢摩陀，就是你得到圆满的清安了，就说你得到奢摩陀了。要是没得到圆满的清安呢，你就是没得奢摩陀。那么这就是它的界限。第二段说既得圆满清安呢，已显示真奢摩陀的宗旨，这又是一个道理。现在说第一段，如前所说，第九住心呢，能离微细尘掉，常思而修，且以不待勤策功用，相续一子念之，得印印转至三摩地，是否已得奢摩陀也？这个像前边文啊，说这个九住心的那一段文啊，说这个第九住心这个等词，能离微细尘掉。这个我们初开始静坐的人呢，这个初显的尘掉能远离都不容易。这个要是我们静坐的时间短，说我就静坐我这24小时内我就静坐1小时，分两次坐，一次坐半小时。那么这个初开始静坐的人呢，就是妄想多，这个昏沉少一点，不容易有昏沉。那么要是你一天要是坐8小时，坐10小时，24小时内啊，你坐10小时，静坐10小时，你这时候你可能够有妄想，也很多，也会有昏沉，坐在那里就睡觉了，打水。那么这是你要静坐的时间多，你才发现有这么多的毛病。可是这个九住心呢、由第一住、第二住到第九住的时候呢，那个情形就不同了。第九入心的时候能离微细沉掉，那个不要说出现的微细的沉掉都没有了，微细的昏沉，微细的调局都没有了。这个微细的沉掉前面我们讲过，这个微细的是怎么叫微细的沉呢？这个静坐的时候啊，就是心里面要明了而又寂静啊，寂静而又明了。静坐的时候内心的境界要这样的。但是这个微细的这个叫做沉默，什么叫做微细的沉默呢？有微细当然就是有粗显的沉默。这个明了性啊，分两部分说，一个是你这个内心当然就是明了性，你说这个地水火风的物质啊，当然它是它没有心意识，当然不能说它有明了性。我们这个有情的动物都有心，有心当然是有明了性，心的本身是明了性。那么这个你静坐的时候你心里面有明了性啊，这是一部分。第二部分呢 是对于属缘境要明了，属缘境要明了。比如说是啊，你静坐的时候啊，你心里面观想观世音菩萨的像，心里面想观世音菩萨的像，你心里面都要对观世音菩萨的像啊，要非常的明了。这就是一个意思，对于属缘境明了，因为心本身是明了。那么这个，如果你这个时候这个明了的力量很远要啊，虽然心是明了的，但是心里面不去明了观世音菩萨，这就叫做沉默了，这就叫做沉默。那么这个沉默呢，就是、啊、叫做初显的沉默，初显的沉默。可是这个时候也是还有一个不同，可以没有别的妄想，虽然对于观世音菩萨，哎呀忘掉了，忘记了，可是心里面并没有别的妄想，这就叫做初显的沉默。那么微细的沉默是什么呢？微细沉默就是对于观世音菩萨的相啊，是还在明了啊，明了的也很远要，这时候就叫做微细的沉默。那么这是一个，这个调局啊，有微细的调局，有初显的调局。这个初显的调局和微细的调局怎么分别呢？就是静坐的时候啊，你内心里面呢、啊，心呢不缘这个所缘境了，心里面呢去想这些可爱的境界，这个可爱的境界是出现了，在心里面出现了，这叫做微细的调局。等到这个可爱的境界出现呢，你心里面对这个境界起了贪心的时候，这叫初，就是初显的调局。那没有贪心的时候啊，只是出现一个境界，那也是微细的调局。现在说第九入心的时候啊，你修行到第九入心的时候，能远离微细的沉掉，初显的沉掉能离呀、啊，那还不算呢、啊、修行，能离微细的沉掉，是长时而修。你入了三观定以后，时间很长久的再定一遍。切以不待勤切功用，不但如此，而且还不需要啊特别努力的去注意，不用这样子。要是我们初开始静坐，你要特别注意，不然那心就跑了。是相续依止念之，切以不待勤切功用啊，切以不待相续依止念之。也可以这么讲，或者是不惯下来也可以哈、啊。切以不待勤切功用，相续依止念之。不用特别的注意，它自然能相续的依止正念正知。这个正念就是心能够圆这个所缘境，没有别的调局，正知。就是没有其他的昏沉掉底，没有就正知得印印转之什么的。这个第九住心呢，就是他得到了印运转，就是这个印运就是自然的，自然的就能相续下去。这个转就是相续的意思，在这里意思自然的能相续下去，这样的什么的，这样的定。那么这个定有入心呢，得到这样的定，是否已得奢摩陀了呢？他得没得奢摩陀呢？那这是一个问，这里也回答，是得此定时啊，有得未得清安二者。得这样啊应运转三摩地的时候，有两种不同，一个是得到清安落了，一个是没得到清安落，有这么两种不同。什么叫清安落？下面有解释。 未得清安，仅是奢摩陀随顺，非真奢摩陀。要是你得到运转的三摩地呀、啊，你还没得到清安乐，那么这个时候啊，仅是奢摩陀的随顺，你这个运转的三摩地呀、啊，它是啊奢摩陀的随顺，它顺于奢摩陀，就是啊虽然不是奢摩陀，但是你继续这样修行啊，就能到奢摩陀那里去了，就能达到那里，所以叫做随顺奢摩陀的随顺，非真奢摩陀。你这个运转三摩地也没有清安乐、啊，那还不是真实的奢摩陀，不是的，你还要继续要用功的。那么你这样讲有什么根据呢？这得解释，如解深密经上说，波揭凡，只要菩萨等圆心为净，内作一心，乃至未得身心清安，于此中间所有作意，当名何等？这个波揭凡呢，这个意思很多，我们不要说那么多，就是简单说，就是世尊的意思，世尊的意思，世尊。这是世尊的意思。哎，就是佛了。要菩萨等就圆心为净，内作一心。这是菩萨先称佛，称呼称世尊，称呼怎么称呼一声，然后就说明这个问题。所以说要是菩萨或者他是圣观人啊，这一切修禅定的是圆心为净，内作一心。可是他静坐的时候啊，圆心为净，比如说是我们呢静坐的时候啊，观这个麒麟啊，观这个麒麟啊，我们静坐的时候啊，观这个麒麟，麒麟就是肚脐子啊，这个肚脐子这个脐，观麒麟呢，就是当然自己看看自己的麒麟。那么没有静坐以前，先要看清楚，然后静坐的时候心里面注意，注意这个麒麟。那么这样子以麒麟为所缘境的时候，那这就是一种筛法啊，它是一种有形象的筛法啊。那么就是原筛的为净，这个丹田呢是在七轮以下，七轮以下三寸二分三寸几分那个地方，那么在以丹田注意这个部位也可以，这是道教的修行法，佛法也同意这个修行法，但是佛教的一些静坐不主张运气，那么只是注意令色心不乱。那么这个部位其实也是筛法啊，也是原舍为净。现在这一段文上说，这个文上原心为净，不是筛法，原心为净。那么这个能源的也是心，所缘的也是心，以心为所缘境。啊，就是自己呀，注意自己的心在做什么，叫他什么也不要做，就是在那闲安闲的自在，不要打妄想，是圆心为净，内作一心。这个内作一心什么呢？就是圆心为净干什么呢？什么叫做圆心为净呢？就是内作一心，这个心呢，不要向外跑。把它收在里边来，就是这个心呢，你这个心呢，反观自己，这是叫内住心，这样。乃至未得身心清安，你这样修行的时候啊， 当然这个前面是九柱心呢，也是有这么多的次第的。那么一直到你还没得身清安的时候，身清安心清安，你还没得到的时候，于此中间所有作意，初开始啊静坐到没得身清安的中间，你这会儿中间所有的这个识别的作意，这有四种作意啊，中间的当明何等，这时候这个中间的作意应该是他叫称他叫什么名字呢？怎么称呼他呢？这是弥勒菩萨问佛，那么问完了佛就回答了，佛回答开始先称呼先招呼一声慈氏啊，称这弥勒菩萨名字。非什么陀，这中间的座椅他不是什么陀座椅，他还没得什么陀，是名随顺什么陀圣解相应座椅，这个座椅他是随顺什么陀的座椅的，就像刚才说什么陀的随顺，这里面有个圣解，那么这个圣解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圣解就是心里面呢对一种事情的观察没有犹豫，一点也不疑惑，我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很坚定的。别的人呢不管有什么样的说法都不能动摇我的看法的，这些叫做圣解。那么这个时候啊这叫圣解，你要有这样的作意啊，你有这样的智慧啊，就叫圣洁相应，这个圣洁与你相应的。这个圣洁呢同作意也相应的。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说你没得清安，从开始静坐还没得清安，你中间的这个静所有的作意就是随顺奢摩陀的圣洁相应作意，是这样的。那么这个如果换一个明白的话来说呢，就是你长期的修行啊，虽然还没得身心清安乐，但是你已经有这样的坚定的信心了，我一定能成就奢摩陀，是这个意思。优修不作行，四怀德圆满，身心妙心安，名作意相应。这个地方是说，前面说是没成就，没得清安，现在说得清安了。优修不作行，这个不作行前面也解释过了，这个不作行是什么呢？就是舍的意思。前面说的是优修不作行，这个不作行呢就是你不需要特别努力，不需要特别注意，这样的修行。那么这样修行是什么呢？就是那个舍的意思，就前面讲过了。舍是什么意思呢？这心平等性，心正直性，心运转性，这叫做舍。就是你呀、你静坐的时候啊，你能够把所有的昏沉沉默吊举都除掉了，心里面能够很明静不动地入定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啊也长时期的入定啊，你就有这个境界了，有了平等性、正直性、运转性，这叫做舍。这个舍就是舍掉了，舍掉那个特别的注意的心灵，这样意思。心平等，这个平等就是心如果有昏沉有吊举就是不平等，这不昏沉不吊举，就心就是平等的。心正直性呢， 善知性是什么呢？就是你这个平等的境界呀、一直能相续下去，就是正知性。就是我们呢，初开始静坐的人呢，或者是一分钟啊，一分钟的平等是可能的。要说是一分钟以后又来第二分钟，不一定的。那么，但是这个人的功夫啊，能一直的相续下去，叫正知性。心印转性呢，就是一个正知相续的平等下去啊，还不需要特别的注意啊，它自然的就能够这样的平等。那么这就叫做舍。说由修不作行，由于你的功夫到了不作行的境界了，此怀的圆满，身心妙清安，你就是得到了啊圆满的身心妙清安了。这就叫做作意相应，就叫做奢摩陀了。此是作意即奢摩陀。那么前面是庄严经论上的话，那么现在这个中科巴大师就说了，说是这个庄严经论上说这个作意相应啊，这个作意就是奢摩陀，就是得了身心妙清安呢，就是奢摩陀了。那么这个这是这个庄严经论上的话，这底下又引修智中篇，这是我们汉文里面没有这个书的。明显说云，很明白的说，如是修习奢摩陀者，其身其心何时生起清安，并如其所欲，心于所缘，怀着自在，应知尔时即是成办生活。说是这如是修习生活陀者，是这样啊，修习止的人，静坐的人，他的身体，他的心理，什么时候啊生起来妙微妙的清安乐呢？并如其所欲，得到生起来很快乐的境界，并且又能够随他所欢喜，心于所愿，怀着自在。那么他的心呢，在所愿的境界上啊，能得到自在力。他愿意这样想，就能这样想，这就叫做自在。你想要这样子办不到，那就是不自在了。这是这个这个静坐，你修观想的时候，说我观想啊阿弥陀佛的光明，你心里想观不来，心里面偏要黑暗，得现出来光明，这就是不自在。那么现在修奢摩陀的人得到身心清安乐了，他又能够如其所欲啊，心于所愿，怀着自在，心要怎么想就能怎么想，应知尔时即是成办奢摩陀了。这个波尔波罗蜜多的教授论，这另是一部书，是如是菩萨独处阿兰也，是空闲的地方。他一个人呢，住在阿兰也住，是作意思维如所思意。他在阿兰也住啊，他作意啊，警觉其心呢，思维他所思维的道理。断除一拳，即心所现，多次作意，乃至未生身心清安中间，是名随身奢摩陀作意。这个断除一拳这句话，在这个菩提大师的广论呢，法尊法师翻译的，他不是这四个字，他是另一句话啊。这个法尊法师的翻译的菩提大师的广论上这个地方啊，叫做舍离一言。他这样翻译的。那么这个行住支啊，他翻了断除一拳。那么这个断除啊，就是舍离的意思了。那么这个一拳呢，就是一言。 这个一言是什么呢？这个言就是说话，这个说话前面说个意，就是我们会说话的是谁呢？我们有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、意识，这六识。这个能说话的是哪一个识呢？是第六意识。前五识不会说话，当然能有所帮助的。那么这个意识说话，那么叫做意言。那个意识说话究竟是靠什么说话呢？就是靠这个名，就是要知道种种的名字，知道种种的名字，种种的名句，就会说话了，不言不能说话了。那么这个意权呢，这意就和那个意思一样，这个权呢是什么呢？权就是名，就是权者显也，用种种的名字啊来显示种种的意思。所以这个浊啊，这个灯光明，这都是名啊，它显示一件事的。啊，飞机这个名字啊，飞机它有一个事情，有一个物的。所以银、花、鸟啊、风扇，它都是名字。名字它里面有的是啊，这是书啊，这是椅子，各式各样的名字，它都有一个事情的。用这个名啊来显示那件事，就是显示那个道理。那么这叫做意权。那么这个意权是什么呢？即心所现的，就是这一切啊有思想的人呢，是安立的，安出来种种的名字，是现在是舍离一言，断出一权。断出一权是什么呢？就是心里面不分别的。你静坐的时候啊，坐意思维，如所思意，这是思维，心里面思维。这断出一权就是不思维。所以我们静坐的时候，你不能完全是不思维的，也不是完全思维的，就是有的。